各位投资者，下午好，欢迎来到本期直播间。那么近期呢，港股市场的震动加剧，科技板块呢，不过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波动啊。但是呢，有这样一类资产呢，却走出了一波独立的行情，就是我们港股通央企红利。那么七月以来呢，表现是相对比较亮眼的，资金有一个持续的净流入，成为了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普银安盛指数与量化投资部的基金经理罗文老师，来为我们分享一下近期港股以及港股通央企红利的一个行情逻辑、驱动因素以及我们后市如何展望。那首先呢，我们请罗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投资者好。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直播的正题啊。那我们先请罗老师为我们梳理一下近期港股市场整体的一个表现是怎样的，有哪些核心的特征呢？
好的，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年港股整体的表现。其实港股今年整体表现和上半年 A 股相比的话，应该是比较逊色的。整体来看的话，今年的港股有两个比较大的特点，一个是估值整体回落比较明显，另外是市场内部分化非常严重。今年前五个月里的时候，其实恒指还处于一个窄幅的一个震荡，表现也是弱于 A 股的各类指数，但是它的内部的话，科技成长板块和一些传统的价值板块出现了一个剧烈的分化，和内需相关性比较高的一些传统的一些科技互联网啊和消费板块是出现了持续的一个下跌，但是呢，与 AI 相关性比较高的一些大模型独角兽和一些去香港上市的一些新的硬科技的这些公司涨幅相对较高。我们观察到今年上半年其实整体来看，港股的一个内部板块的估值差并不逊色于 A 股，就是说在港股内部其实也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结构化的一个特征。但是到了六月份之后，整体这个形势急转直下，港股的市场出现了一个整体的一个破位下跌，恒生指数是跌破23000点。也就是说，不论是传统的一些科技蓝筹啊，还是说一些就是今年新兴的 AI 相关的一些公司，其实在六月份跌幅都是比较大。然后恒生指数的 ERP 水平，就是股权风险溢价，也接近了2025年4月份就是贸易战时的一个冲击。我们认为啊，六月份的下跌主要是受到了一个科技资金的挤出，因为这个港股其实在整个除了部分的 AI 受益品种之外，它所有的一些红利资产呀、传统蓝筹啊，还包括创新药和消费啊，这些香港独有的一些核心资产都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其四个原因呢，是因为在六月份的时候，美元指数持续有个上冲的表现。在六月份的时候，美元指数是一度冲上了101，当时的一个加息的预期比较强烈，所以对香港这样的离岸市场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整体来看，我们认为六月份的这样一个下跌是一个非理性的一个情景，这种下跌基本上是和基本面是完全脱节的状态。其实这种状态其实也显示了当时的市场处于一个极端不稳定的状况，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种状况一般不会持续太久。大家可以看到，七月份的行情就基本上完全修复六月份的下跌，所以六七月份对于港股市场来说，正好是一个深V触底反弹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明白。那我们总结来说呢，就是前五个月，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其实行情还是处于一个结构性分化的一个状态，那么六月呢出现了一波比较明显的下跌，然后从七月开始呢又出现了一个触底反弹的这样一个态势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恒生港股通中国央企红利指数这个行情是怎样的呢？
其实港股通的一个央企指数，它在今年前五个月都是处于一个震荡上行的趋势之中，但是在六月份里面受到了一个市场风格的一个影响，出现一个剧烈的一个回调啊。经过七月份的修复之后呢，现在这个指数年内收益率又恢复到一个正的一个左右的水平。整体来看的话，今年年内表现略好于 A 股的一个红利指数啊。目前整个指数的一个市净率水平也处于过去五年中位线附近，所以说我们认为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指数还处于它长期比较稳定向上的一个状态之中。
明白。那其实之前呢，我们也推荐过这个红利资产啊，那为什么之前这个红利它的表现其实还是相对比较一般的，但是近期突然又出现了一波比较明显的反弹呢？
今年上半年这个港股的红利表现一般，我们觉得主要两个原因。第一点就是这个美债的一个高利率的环境，它其实压制了一些对高股息资产的一个绝对的一个吸引力啊。因为今年从二季度初开始的时候，市场对于这个美联储降息预期开始转为一个加息的一个预期，但是尽管有这样的变化， 但是对于一个境内人民币资产而言的话，港股红利的股息率它的确还是要比国内的一些无风险收益率要高很多，这也是南下资金会持续流入港股高股息板块的一个根本的驱动力。对于以人民币计价的一些内地投资者而言呢，港股红利还是比较少的，能够提供一个显著的一个正利差的一个升息的一个资产。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说上半年红利整体表现不佳，但是港股红利其实在就前面五个月其实一度还有接近10左右的这样一个正收益，其实比 A 股的红利还是表现好很多。另外一点呢，今年这个红利整体不好，其实也是受到整个科技 AI 这个比较强大的趋势的一个影响，最终导致资金纷纷流向了这样的一个科技资产，就市场内部的资金有个极度的分化。但是随着这个六七月份的市场极度波动呢，这个红利资产作为一个拥挤度比较低并且波动比较小的资产，就体现了很高的一个配置价值。因为虽然六月份科技资金对于全市场非科技资产有一个集中的一个挤出效应，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到七月份之后，这个挤出效应反而会使得这个科技里面的高拥挤的一些资金纷纷流出，所以六七月份是一个完全反转的一个截然不同的行情。但是对于红利资产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时机。为什么呢？因为市场的急跌会使得这些红利股它的股息率上升，给了长线资金更好的一个投资机会，也迎合了一些从高波动的一些资产中撤离的资金的配置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截止七月底的时候，红利资产其实应该是最先修复了最近这一个多月跌幅的一个资产。
明白。那我们从红利资产本身来看呢，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优质的一个升息的资产，所以呢许多 A 股的投资者呢也会去选择港股红利板块作为一个投资的配置的一个标的。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六月七月两个月也可以看到先是科技板块走出了一波比较好的行情，那么对红利资产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挤出的效应，导致红利资产在六月表现相对来说比较不佳。那么在七月科技板块进入一个波动调整期之后呢，大家又看到了红利板块的一个布局价值相对来说波动较小相对来说比较稳健，那么因此呢也就许多投资者去转向了红利板块这样作为一个投资选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红利资产，它作为就是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红利资产它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而不是说是一个短期博弈的这样一个配置品种。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为什么这个港股通央企它有一个长期的一个配置的价值呢？
因为这个红利的一个投资逻辑和市场上通行的一些成长股包括一下投资逻辑是不一样的。红利指数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 A 股还是港股的红利指数基本上可以维持个比较稳定的长期上涨的一个斜率，这是因为这里面的成分股它并不是依赖于整个成分股持续的高速增长来兑现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它定期对这样的一个高股息的一些标的的定期的一个低买高卖的一个编制以及定期的调仓机制。因为红利指数会持续以年度或者半年度的这样一个调整窗口来持续纳入一些股息率比较高而且估值比较低的一个股票，并且减持一些股价已经上涨之后使得股息率下降的成分股，所以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低估值策略的一个执行者。从拉长时间窗口来看的话，低估值策略不论是在港股还是在 A 股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策略。然后我们在深层次来看呢，红利资产的一个长期收益率它不仅来自于现金的分红，而且来自于这样一个指数这样的一个低估值策略调仓策略的一个超额的收益。只要是目前这样一个低利率的环境没有改变，包括现在长期资金对于这种高股息配置的需求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红利指数的底仓价值依然去稳固。而且在我们回看一下今年六月末的时候，其实这个指数因为科技资金的挤兑一度接近了一个长期趋势下沿，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港股通的红利指数其实在下方已经探视过有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整体来看的话应该还是个一上难下的一个特征。我们已经分析了这个红利股的投资逻辑，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为什么港股的红利会更优呢？因为红利股的投资逻辑它要求你对应的资产既要有比较好的一个比较高的分红意愿，同时你要有比较高的一个分红能力，也就要求你需要有稳定的一个盈利能力和一个充足的现金流支撑，否则你即使想高派息你肯定也没有利润可以去派但是港股通的央企红利作为国家队背景的一个这样红利资产，一方面它有比较高的一个市值管理一个需求， 另外呢，这些大部分公司其实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啊国资委要求下，其实它的派息比率都是处于一个稳步提升的一个过程之中。业绩增长虽然说没有一些成长股可能蕴含的一个那么高，但是它们贵在稳定，而且这些公司大多市场份额比较稳定啊，盈利质量比较高，现金流比较充沛，具有很强的一个分红能力和分红意愿。所以我们认为就是港股通的一个央企红利资产，其实是啊整个 AH 股市场中这个红利资产的一个中坚力量。
嗯，明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港股通红利资产呢，确实是长期布局来看比较有价值的一个资产啊。那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港股通央企红利和 A 股红利，以及或者说啊，我们对比一下它和单纯的港股宽基来说，它有一个怎样的优势呢？
嗯，港股通央企红利的股息率，它相当于 A 股大家熟悉的红利资产，比如中证红利啊和红利地波，其股息率的绝对值还要高出 25% 左右。所以从股息率角度来看的话，它的性价比更高。对于险资委代表的这些长线机构投资者呢，如果他们要投红利资产，还是会优先港股的一个红利。从历史表现来看的话，过去三年内整个港股通央企红利这个指数表现其实实现了一个远高于恒生指数的一个收益率，而且每当市场出现波动的时候，它的回撤也比较小，这正是因为红利股的一个低估值和一个高股息回报的一个支撑。港股市场是一个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市场，拉长周期来看，低估值的一个策略会更加的一个有效。所以和一些港股的一个宽基指数相比啊，我们认为如果是个长线投资者，或者喜欢一个定期投资这种习惯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还是更推荐港股通央企红利指数。
嗯，明白。那么港股通央企红利呢，相对于 A 股红利来说，还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股息率。那么相对于港股宽基来说呢，也是更有性价比的一个选择。那么从长期布局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多多考虑啊港股通央企红利这只指数。那么我们往后市展望来看啊，港股通央企红利的这个强势的行情是否有一个持续性呢？那么后市我们应该如何去布局？
嗯，我们认为大家先分析一下投资者结构。大家就会发现港股通红利它其实是一个和其他资产并不太冲突的这类资产，用我们的话说，它是其实可以独美并且可以是一个长牛的资产。因为红利的投资者他其实追求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是一个确定性和安全性，这一点其实和成长股的投资者并不是重叠的。我们从来不认为这个红利投资和科技成长这种两种投资逻辑是对立的，因为我们相信这个科技的进步必然会惠及一个全社会啊。目前整个这个 AI 的一个叙事还是目前这个成长的方向中最强的一个力量。我们认为如果说 AI 可以进一步兑现的话，它一定会能够拉动全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提升经济基本面向上修复。而基本面向好其实有助于红利资产的利润端稳定上修，从而进一步提升股息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红利的投资逻辑其实和成长股投资的逻辑完全是不冲突的，所以大家可以在不同的维度上进行那个在挑选自己喜欢那个投资的逻辑。往后市来看的话，我们认为需要关注两个方向。第一点就是最近这种高波动的一些科技资产何时可以稳定下来并不是说这个资产一定要是触底反弹或者是重回高点，但是我们需要在意的就是它的一个波动率需要有个明显的一个显著的降低。这样的话也就是意味着很多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逻辑要重新回到基本面的逻辑上来说，而不是仅仅靠一个杠杆资金的一个推动，这样市场的宽度也就能够打开。也就是说各类的投资者不论是成长的、价值型的还是红利型的，其实都能找到一个生存的一个空间，市场回到一个稳定的状态，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呢，是我们也关注下半年的一个美联储的一个利率的一个指引。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今年上半年其实是从一个降息周期进入一个升息的一个周期，我们预计可能下半年甚至三季度或者四季度可能这个预期还会有再次个扭转，所以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整个美联储的利率指引当然美联储的利率指引也是建立在对于通胀和整个实体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的方向上，所以我们觉得下半年还是个边走边看的这个过程。
嗯，明白。那其实红利资产它也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一个选择我们在投资比如说科技板块啊或者等等的一些方向的时候，也可以将我们的红利资产去作为一个底仓来布局，从而达到一个平滑风险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我们前面说了红利资产这么多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普银安盛有一支产品呢，是普银安盛港股通央企红利混合型 基金，那么这支基金呢其实是在这个指数上进行一个更加量化的一个增强。那么我们已知指数本身已经如此优质的一个情况下呢，为何还要去选择量化增强型的这样一个基金呢？
对，这个指数本身已经非常优秀，我们如果能够通过量化手段为它增加一点阿尔法的话，所以拉长周期来看的话，一定是可以做成一个年度回报非常可观的一个长牛产品。量化基金的优势在于它的合同约束性比较高，量化基金是要求这个产品必须把绝大部分的一个资产需要投在一个指数成分股上，也就是你要保持和指数同样的一个贝塔。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利用我们的一个量化的一些策略啊，在不改变整个产品风格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捕捉一些阿尔法机会，也就是说把这个整体产品的回报率可以做得更高一点。
嗯，明白。嗯，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这支基金也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比较优质的一个投资选择，不仅可以作为我们科技板块的一个科技板块布局的时候的一个底仓的一个资产，帮我们平滑一些风险。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红利资产长期的一个投资价值，包括它的股息率啊、性价比等等都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后期呢，也可以对它保持一个长期的关注。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啊！非常感谢伦文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非常详尽的一个分享，对于港股资产进行了一个非常仔细的、非常深度的一个剖析。那么同时呢，也为我们带来这支比较优秀的基金的一个介绍。那么今天的直播呢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